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加谴责港府软控通缉，批中共跨国镇压。美军喺澳洲成功试射 PRSM 导弹，加大印太远程阻吓。美国启动232晶片调查，商务部长话两个星期内公布结果。决策会议前夕，白宫呼吁美联储大幅减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由鹰派接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星期六26号，美国同加拿大谴责香港政府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人士的援控行为，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绝对不容忍港府利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打压或者恐吓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的个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星期五25号悬红19名海外活动人士，其中新增了15人，这些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香港警方要求这些人士回香港自首。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言论自由和政治话语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政府将会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向19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国际援控和逮捕令的决定。英国政府和澳洲政府同时亦都谴责香港跨国镇压的行为。美国陆军上星期五25号在澳洲北领地的邦迪山训练区成功试射了一枚精准攻击导弹，简称 PRSM， 咁是该类型导弹首度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地区试射，咁标志着美国和澳洲正在联手提升远程攻击能力，加大印太地区的军事阻吓。PRSM 是由美国主导研发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新一代远程导弹，澳洲作为合作伙伴将会参与生产、保养和升级进程。该导弹目前对外公开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未来升级之后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具备装载加强感应器和新型弹头的潜力。星期五的试射是由澳洲国防军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进行，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提前2年，首批导弹和发射车也都已经提前交付。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 PRSM 合作是美方首次在外国领土上展开的远程攻击项目，同时乐见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和后续开发。美国4月以国安名义发起232晶片产业调查，关税细节还未出炉，台湾等半导体高度发展国家都绷紧神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日27号宣布，将会在2个星期内公开调查结果。川普2月提出，将会对入口晶片征收25%的关税。商务部2个月之后，引述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展开半导体调查。该条款是调查特定入口商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长需要在程序启动之后的270日内向总统提交报告，调查程序还需要通知国防部长。如果调查认定入口产品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就会赋予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入口商品制出关税等贸易限制。这项调查涉及范围广泛，例如晶片零件、晶片制造设备和含有半导体的下游产品。商务部着眼提供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可行性，来降低对入口商品的依赖。随着美联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即是7月30号至31号召开的利率决策会议，白宫星期日公开呼吁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 促使主席鲍威尔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下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鲍威尔在减息行动一再延误，同时痛批耗资25亿美元翻新装修美联储总部是浪费公帑。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亦都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声援川普立场，认为维持目前利率水平毫无道理，同时赞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减息创造空间。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是由主席单方面决定，而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集体制定，目前多数 FOMC 成员仍然倾向观望，等待川普对外加征关税是否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明确影响。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战略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亦都称为中国组，任命了新一任负责人乔舒亚扬。这位鹰派人士曾经说，美国总统必须要亲自领导和应付中共发起的冷战。中国组项目是由拜登政府在2022年12月主持启动，隶属于国务院东亚局。在国务院卢比奥对国务院进行裁员和重组之后，乔舒亚扬将会直接向美国国务卿第三号人物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汇报工作。日经新闻上星期五25号报道说，这项重组很可能是为了加快白宫命令的执行，因为卢比奥目前兼任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今年中国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总统可能的访华行程做准备。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六2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川普9月访问中国的计划被取消，但是可能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南韩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晤。
泰国曼谷爆重大枪击案，至少6死。施纪贤将同川普谈贸易协议、中东同乌克兰问题。川普话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南韩力拼降关税。中国暴雨成灾，北京多座水库同日泄洪。少林寺掌门人释永信被查，商业帝国遭起底。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泰国警方和医护人员的讲法，首都曼谷的生鲜市场欧多柯市场28号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含市场4名的安保人员、一名女性和枪手本人。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攻击案发生地点和曼谷主要旅游景点恰图恰市集相隔不是很远。曼谷班苏区副警长沃拉帕话俾法新社知，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一宗重大枪击案。他表示，嫌犯作案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在确认他的身份，并且调查本案和当前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性。在泰国，重大枪击案并不罕见。由于枪支管制执法宽松，枪支相对容易取得。英国首相施纪贤今日将在苏格兰西南部登拜里的川普高尔夫球度假村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两个人跟住打算一同前往苏格兰东北部的亚伯丁港市参加私人活动。英国首相府表示，施纪贤和川普预计会讨论的议题包括英美贸易协议、中东地区形势和如何持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以有效促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施纪贤打算寻求川普采取更加强力的措施，以尽快实现加沙停火，结束当地的人道灾难。在英美贸易协议方面，英国首相府指出，政府正在加紧步伐，以在5月和美方签署的经济繁荣协议基础上，为英美双方民众和产业带来更多好处。 预计施纪贤将向川普争取在钢铁产品、药品等项目比英国更加优惠的税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将率领美方团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方团队举行会面，讨论两国贸易战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争议。之前一日，川普总统礼拜日在苏格兰表示，我们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同一时间，南韩政府正就美国8月1号起将实施的关税措施争取协商。韩联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产业部长金正官25号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令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计划，向美方说明双方在造船业上可能的合作方案，包括协助对美国当地投资的贷款、担保等金融支持。在南韩之前，日本和欧盟已经透过大规模投资方案和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北方连日暴雨，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的水库27号同一日泄洪。北京境内包括周围很多山区出现洪水，山体滑坡，道路被冲断，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密云区多处村落28号出现山崩和突发洪水，当局已经撤离超过4400人，上万人受到停电影响。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河北省承德市乐平县一处村庄因为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初步确认造成4人罹难，仍然有8个人失踪。27号凌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一处村庄亦都有一部中型巴士在大水中遇险，导致14人失联，目前已经寻获一名罹难者的尸体。中国北方降雨量近年屡创新高，北京等人口密集的城市面临更大的水浸风险。中共中央气象台表示，未来三日北方地区仍然将持续降大雨。北京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洪水红色预警。7月26号上午，关于中国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传闻甚嚣尘上。少林寺管理处27号晚间发布通报指出，释永信因为涉嫌刑事犯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并且详细列举了他挪用侵占寺院资产和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严重问题。释永信在被调查之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永信曾经多次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被视为政治和尚，据讲享有副部级的待遇。多年来，释永信在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质疑。大纪元之前曾经报道，释永信的晋升之路和特定派系支持有关。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官方曾经推动宗教场所的商业化发展，他本人亦曾经视察多处宗教圣地。此举带动各地官方借宗教名义发展经济或从中牟利，令到宗教场所的商业化现象一度盛行。
川普拒绝访华阅兵，英国防长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已经准备为台而战。超戏剧格陵兰倒逼川普快来，否则就同中共合作。美国强力施压，泰国和柬埔寨接受和谈调停。马来西亚 1.8 万人示威，要求首相落台。释永信被查，少林寺声明引发网民热议。7月26号，中共大外宣南华早报引述多名熟悉外交安排的人士披露，川普已经明确拒绝9月访华及出席阅兵。这一讲法等于间接否定了之前共同社的讲法，表明美方立场强硬，不愿意参与中共主导的政治仪式。6月底，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中共正计划邀请美国总统川普出席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有分析指，共同社的消息来源极可能来自中共对外宣传系统，属中共放风数以情的一环。报道指出，川普虽然仍然有意访问中国，但时机不会是9月。现在美中双方正评估10月底至11月初。南韩 APEC 峰会期间或者会前会后的元首会晤可能性。同时美方已经主动提出由习近平9月赴美，借联合国大会机会举行峰会，以掌控议程和主场。知情人士称，两国正讨论的两种方案包括：一、川普先访问北京后赴 APEC， 二、先参加 APEC 后访问北京。但有一名参与讨论的官员指出，如果北京继续坚持阅兵优先，将可能错失一次高层互动的机会。时评人黄笃然分析，川普阵营拒绝出席阅兵，凸显其战略选择不接受中共设置的仪式场域，而强调主导性和对等性。而南华早报的相关讲法，或者是中共有意而为之，利用这个举动挽救自身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局势，借川普连任机会争取战略缓冲。此外，台湾大罢免投票结果不如人意，有分析说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在野党有恃无恐地推出更夸张的法案，持续削弱台湾军事国防甚至主权，包括之后要强推的离岛条例，持续违宪乱政和更可怕的不在籍投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共对台湾的恶意渗透进而造成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准备。7月27号，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在威尔斯亲王号抵达澳洲达尔文港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英国已经准备好作战，并确认澳洲将同英国并肩作战，并确认澳洲将同英国并肩合作。这番言论亦成为英国官方迄今最强硬的对台立场表述之一。航母打击群预计会北上访问日本，届时可能会航经台湾海峡。英国每日电讯报27号以英国准备为台湾开战为题进行报道。威尔斯亲王号肩负英国这次 Operation High Mast 部署的核心，是多国打击群中最引人注目的设施。其余它在达尔文港停靠是英国航母自1997年后首次访问澳洲港口，这次演习为期8个月，涵盖印太多国家协同，旨在加强互操作能力，并展现对区域规则和航行自由的支持。在演习现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希利明确回应英国和台湾相关作战意愿，如果我们必须作战，澳洲和英国是愿意并肩作战的国家。他强调通过共同演习可以提升战备和阻吓效果，但他同时指出英国仍然偏好和平外交解决印太可能发生的冲突。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亦登上威尔斯亲王号，他先前曾经指出英国计划在台湾海峡执行更多航行自由行动。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史佩号上个月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中共强烈批评。据英国国防部所述，威尔斯亲王号将再运2100名英国军人和24架 F-35B 战机参与跨国部署。打击群构成包括英国护卫舰、挪威护卫舰、潜舰和补给舰等，并同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韩、法国等多国协同行动。这次部署正值全球军事紧张升温背景下，英国通过力挺印太盟友，同时推行 AUKUS 潜舰合作和提升地缘战略布局。南华早报和 The Times 分析，这个部署显示英国志在塑造全球信息，抗衡中国日益扩张的军力，并捍卫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 川普要买落格陵兰的提议被媒体高度聚焦质疑，然而现在这个消息再次受到关注。消息指出，格陵兰矿产部长亲口嗌话，要求发展这个国家的矿产行业，甚至以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找北京合作的说辞来要求丹麦政府来推动这个岛的经济发展。现在格陵兰当地拥有150万吨稀土、油矿和黄金等矿产等待开采，然而缺乏资金引入，当局强烈呼吁丹麦找到利用这些矿产的渠道。之前很多主流媒体贬低川普对于格陵兰岛的主张，不过现在在格陵兰岛内部，很多年轻人对加入美国怀有开放态度。 X 平台网友评论指出，川普看到了格陵兰的战略价值和意图，作为北极的桥梁，美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格陵兰扩张。七月上旬，丹麦宣布和美国在格陵兰达成防卫协议，丹麦议会在六月通过了一项允许美军自由使用军事基地的法律，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除外。不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丹麦就排除了格陵兰的例外规则，最后和美国达成更大范围的防卫协议，令格陵兰亦成为了美军可以自由部署的范围。丹麦政府称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虽然受到北约共同安全保障第五条的保护，这个国家亦重新签署了和华府的双边防卫承诺，形成了第二层保障。丹麦皇家国防学院战略和战争研究所副教授雅各布森认为，美国需要在北欧保持军事存在，他们非常担心部署在科拉半岛的俄罗斯核武器。如果你想消灭这些核武器，你需要在格陵兰、冰岛等地驻军，能够将飞机部署在丹麦亦很有用。现在有了双边协议，美国甚至不需要事先询问。七月下旬以来，泰国柬埔寨边境爆发新一轮武力冲突，泰国和柬埔寨军方至少在12个边境地点交火，导致包括两国平民和士兵在内的至少30人丧生，超过10万人被迫撤离，数以千计的人口逃离泰国柬埔寨边境之后成为战争难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川普介入，透过推文施压双方达成停火，并威胁停止贸易谈判，甚至施加高达 36% 的惩罚性关税，以试图调停双方战争。马来西亚作为东协谈判斡旋国，邀请双方领袖28号在马来西亚出席会谈，针对缓和冲突、实现停火的目标进行讨论。尽管接受谈判调停，泰国和柬埔寨在27号清晨再次爆发新一轮边境炮击。泰国指控柬埔寨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强调在缺乏诚意的情况下无法展开对话，而柬埔寨拒绝承认指控，谴责泰国率先发动攻击，同时正在边境集结更多兵力。在27号，泰方的重型火炮甚至攻击了历史遗址寺庙群，而泰国反驳表示27号柬埔寨在泰国平民区等地开火，并且部署长程火箭发射器，泰国素林省遭到柬埔寨的炮弹袭击，因此泰国军方对柬埔寨的攻击发动了反击。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对媒体指出，士兵们将会全力以赴执行任务，直到政府达成明确的共识，确认人民安全并确保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带来和平。他表示曼谷不希望第三国介入调停，但对川普总统的关心表示感谢。普坦说，泰国已经提议由两国外交部长进行双边会谈，以敲定停火条件、撤军和远程武器部署等事宜。泰国和柬埔寨两国之间的争端可以追溯到一个几世纪以前，当时法国占领柬埔寨之后，两国的边界就开始存在争议。现在曼谷和金边均指控对方是上个礼拜冲突的始作俑者。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苏格兰访问的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如果两国正在交战，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一方达成贸易协议，双方都希望重返和美国的谈判台，
但我哋认为喺战争停止之前咁样做并唔合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同泰国外长马里斯等官员通电话，敦促降低局势，确保泰国同柬埔寨之间能够恢复和平稳定。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易卜拉欣7月26号面临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约20000民众涌上吉隆坡街头，高嗌安华落台。这场示威行动由反对党全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发起，当日冒雨参与的民众身着黑色 T 恤，头戴印有安华落台标语的头巾，沿吉隆坡市中心游行，最终聚集至独立广场聆听反对党领导人的演讲，并呼吁安华请辞。警方估计当日至少有 1.8 万人参与示威活动。作为人民公正党领袖，安华现在面临多方面压力，包括生活成本上升、司法任命风波、试图免除性侵指控相关民事诉讼责任，以及未履行改革承诺等多方面的批评。其中民众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感到日益不满，尽管抗议活动在2个小时之后和平散去，这个仍然是安华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度面对的大规模示威。不过安华对此淡然以对，表示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集会，亦不会受到辞职呼声的影响。他强调下届全国大选最迟需要在2028年初举行，安华在国会中仍然握有绝对多数。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还未有一位首相完成5年任期，安华现在已经任期过半，成为近7年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大马多个主要非政府组织都表示不支持在任期中途更换政府。27号，中国知名历史名字少林寺发布声明，证实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释永信本名刘应成，之前每日更新社交媒体，而在7月24号之后微博未再更新，引发外界对他是否被带走调查的广泛猜测。有自媒体爆料称释永信已经在7月24号被带走调查，但少林寺对此均表示不清楚，亦有人称近日没有看到他。同时一张声称是开封公安局警情通报的贴文正在流传，称释永信带34人试图从上海浦东机场潜逃美国洛杉矶，其中包括情人和子女，但这个通知遭到官方辟谣，称是伪造。少林寺管理处发布微信声明说，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多位消息人士话俾《经济观察报》记者知，释永信在7月25号前后被河南新乡警方带走。释永信已经主持少林寺的寺院事务长达38年，名下10多家企业机构涵盖文化、餐饮、医药、服饰等领域，称为穿袈裟的 CEO。之前释永信曾经遭到自称释正义的5次举报拥有双重户籍，包养数名情妇，同时同尼姑释延杰生育私生子。随后这些举报消息被河南警方辟谣为诽谤，不过现在似乎遭到少林寺方面侧面证实情节属实。而外界皆知的是释永信身为副部级，身家达30亿美元，头衔包括中共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身着天价珠宝，办公使用红木家具，驾驶100万豪车，同时将少林寺的商用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消息登上热搜之后，不少微博和论坛网友对这件事一片叫好，表示佛门早就不是清净之地了，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快啲将呢个六根不净嘅和尚办咗，佛祖亦救唔到假和尚。亦有人认为，从前2年嘅政府同寺庙借钱呢个新闻就知道，呢一日唔远啦，冇钱啦，主人要提现啦，储蓄工具就唔需要啦。有网民认为释永信被带走被热炒， 恐怕是要将天水源中毒、杭州粪水、东北大学学生参观央企落入浮选槽的诸多事件热度压下去，于是将释永信整出来顶。之前官方帮他辟谣，现在成为戏子，中共成个就是一个戏班子。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来谈下中共跨台这个热门话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都在这里准备中共跨台。2025这一年，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崇尚文明和正义的人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祸乱人类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CCP 跨台。就好似佢35年前一夜就玩完嘅苏联老爹，尤其系就快活唔落去嘅中国人，恨不得唔好等到听日。业已熄火嘅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生存条件降到地板所导致嘅沸腾民怨，弥漫喺统治集团内部嘅执政恐慌，加上大洪水、超高温、人口锐减、疫情难控等等。各种冲击共产极权的天灾人祸在中国集中爆发，放眼一望，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被北京当局喘息的利好消息传来，只是剩低阴森的末日风光。更加令 CCP 当权者背脊发凉的消息是，一群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准备在上天整低 CCP 的关键时刻，帮助苦难的中国人民顺利过渡到文明社会，令中华民族再次伟大。2025年7月16号，美国权威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长达128页的报告，题目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简称《后共报告》。报告从多方面研究和分析了中共很快跨台的可能性，呼吁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各界提前做好物质和精神的准备。报告说，中共跨台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地想，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天。所有的证据都针对，即使中共过去曾经侥幸地度过若干危机，但是这次政权突然跨台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又因为 CCP 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独裁政权，亦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对各种复杂情况采取什么措施。这份报告的震撼度好可能超过美军炸伊朗核地堡的13吨超级炸弹的威力。6月23号 GBU-57 炸醒了伊朗核武器梦，而哈德逊报告就会炸醒中共保权的黄粱梦。神秘隐藏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习近平地堡，深达地下20公里，被外界评价是世界最深，但咁又点样呢？能够挡得住无敌嘅炸弹咩？呢颗炸弹嘅名叫做人心。后共时代嘅新中国政府同唔再系牛马嘅人民，有嘅系时间等，大清算迟早都会到嚟。洒家劝中共嘅御用专家，千祈唔好曲解后共报告，唔好以为美国专家写专题报告同你哋咁样，前边吹吹拍拍，中间财财展展，结尾又高高抬抬，不需要真材实料，只为习大帝喜欢。就算是认为报告不过是美国专家纸上谈兵，但是不要忘记了川普大爷的执行力。特别提醒一下，主笔余茂春博士在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是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首席顾问。余茂春是哈德逊和胡佛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攻读帕克莱加州大学的历史博士，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东亚以及军事史， 他仲是中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再看下后共报告其他的撰稿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是红色计划、中国摧毁美国的计划同埋中国即将崩溃以及中美科技大战同中国即将开战的作者。瑞安克拉克博士，生物安全同战略事务专家，在亚太地区工作了20多年，2023年同人合著有中国的国际军民病毒学融合、高风险病原体研究、全球联系同战略影响。小理查德 D 费舍尔，他是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构建区域和全球影响力，还有简氏防务周刊等头部军事杂志的撰稿人。莉娜谢伊，他是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从事人权律师工作超过3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致力推动个人宗教自由和人权，终止国外的宗教打压和暴力。这些专家在后共报告中有精彩扎实的研究和论述，包括一党制会怎样在国家关键领域崩溃、政治体制怎样转型、中共政权垮台之后应该采取的初步措施、稳定期后中国可能走向的长期轨迹。专家仲论及怎样塑造中国未来的力量，为管理转型引发的风险和机遇提供政策建议。有关美军特种作战部队 SOF 可以帮助稳定后共时代的内容引人注目。这个章节假设由 SOF 协助后共临时当局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促进新政府的和平崛起。这里明白地设计美军介入解放中国，这个简直就是令中共当局夜不能眠的威压。铁证摧毁中共体制的重磅内容还有瑞安博士在中共政权垮台之后精准打击生物武器设施中概述了三种摧毁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方案，主张彻底禁用这些项目以防止扩散和灾难。李克费舍尔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的安全与重组中建议保留一支更精简的军队，专注于国防和救灾，同时解散和政治镇压相关的部队、党卫军。他认为国家安全部和地方公安局可能分裂，可以借鉴欧洲政治转型经验，瓦解秘密警察网络，开放档案供公众审查。安娜谢伊认为转型时期美国应该介入保护人权、防止民族暴力、内战和政治报复，尤其要关注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和宁夏五个自治区，有必要采取措施缓解基督教徒和法轮功等宗教少数群体的不满。报告认为中国只有通过调查和公开中共过去的罪行才能够摆脱罪恶，建议效仿南非建立国家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奉行宽恕和和解才会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报告最后一章重点讨论了后共中国怎样建立宪政民主、起草新宪法的议题。不能够不讲后共报告令人振奋，有海外传媒说美国的中国剧本早就在台上，他们不是在等中共想，而是在等时机成熟立即出手，确保中国不会再陷入独裁的深渊。有舆论认为美国不会大兵压境，会选择派出 CIA 和特种部队快速进入中国关键地区，稳住局势，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其实无需要担心，中国被中共糟蹋了这么多年，现在最充足的就是大陆党。目前 唔理北大河嘅海草池里面点样短，亦唔理冇饭食嘅全国牛马点难，都不过系黎明前嘅黑夜。洒家最近经常同大陆沦陷区嘅老乡讲：挺住啊！我哋嚟同天要攞佢命嘅共党斗命场，邪恶终将被正义铲除。前方冇共产党嘅新中国已经露出美丽神气。捷克将宣传共产主义定为犯罪，意义何在？2026年1月1号起，捷克将正式实施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凡是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或公开使用其象征符号，比如锤、铜镰刀，都将被睇作是严重危害人权自由的行为，最高可判5年监禁。这项法案由捷克总统帕维尔于2025年7月17号签署，标志着捷克在去共化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跨越。捷克曾经是苏联卫星国阵营中深受共产极权游论的国家之一。1948年至1989年，捷共在苏共的扶植下通过政变夺权，将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彻头彻尾的共产极权国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大批异见者遭到监禁、折磨、失踪，国家机器成为监控、镇压、思想洗脑的工具。40年的幽暗岁月留低了太多冤魂、创伤和记忆裂痕。因为这样，捷克立法禁止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绝不是简单的言论管控，亦不是意识形态洁癖的过度反应，而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制度性自救，更加是为防止共产极权卷土重来设立的防线，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历史正义的补课。冷战结束之后，纳粹罪行得到了系统追责和社会唾弃，而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反思在很多国家却是草草收场，甚至遭到回避。在捷克，好多前体制高官安然无恙，甚至在民主转型之后仍活跃于政商界，这个曾经引发民众长期不满。这项法律可以说是捷克对历史正义的补课，不容许用意识形态来遮蔽政权暴力的罪行，划清自由的底线和边界。在一个曾经被红色暴政统治过的国家，宣传共产主义绝不是观点差异，而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侮辱。共产主义在捷克不是一个想法，而是曾经切实存在的暴政现实。因为这样，将宣传共产主义列为罪行，并不是压制思想，而是捍卫自由。捷克通过立法无异于明确表态，在极权主义曾经肆虐的土地上，言论自由必须有清晰的底线和道德边界。自由不包括为极权专制、为奴役辩护的自由。捷克的选择是一国对历史的敬畏，亦是对未来自由的守护。回应当代红色浪潮复苏。近年来，世界多地出现共产主义远复兴的苗头，一些年轻人被乌托邦式的所谓平等和公有言论所吸引，不少国家的极左运动甚至进入议会或者是舆论主场。在东欧国家，这种浪潮格外令人警惕。捷克的立法正是未雨绸缪，以明确立法底线压制红色病毒再次蔓延，为全球虚极权化提供范式。不被历史重演是民主最基本的责任。有一句捷克文言讲得好，边个不记得过去就要重新承受它。捷克这次立法和近年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极权立法形成呼应，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都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象征和宣传的法律限制。它不单只是地区性的政治姿态，更加为仲未完成去极权化的国家提供了借鉴。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极权不能够被粉饰，法律是防范复辟的最后防线。
重磅 15% 关税，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俄乌无人机互轰激烈，学者揭习近平末日战略。上海爆财政黑洞，中国社会达临界点。中国北方暴雨创纪录，北京山洪水库泄洪。马来西亚出面调解，泰柬总理星期一会晤。下面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一则快讯。27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关键会谈。会后川普宣布，美国已经和欧盟达成 15% 税率的关税协议。川普表示，这是和欧盟从未有过的重大协议。欧盟将会比之前增加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欧盟将会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同时将会购买1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欧盟同时同意按照零关税对美国开放所有欧盟成员国家。而冯德莱恩就表示，欧盟和美国双方同意实行统一的 15% 关税税率，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类商品将会适用于该关税标准。冯德莱恩指出，这些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将会为市场带来稳定性。据悉，这份协议并不包括医药贸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到和欧盟贸易协议里面的晶片内容，说未来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将会达成关于贸易扩张法第232条的调查结果。川普还确认将会在8月1号之前发送更多关税信件，将会对其他国家实施尽可能低的关税。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7号表示，防空部队击落了291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安全局 SBU 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26号晚发动无人机攻势，同时击中俄罗斯南部斯塔夫波罗尔地区一家无线电和电子设备工厂。同时俄罗斯在一个晚上亦都出动了超过200架无人机狂轰对方民宅和工厂设施。乌克兰大城市包括哈尔科夫、涅伯城受损惨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军队再取得乌克兰东部两座村庄。乌克兰军队并没有承认村落失守，但是就通报双方发生激战。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三才完成第三轮直接会谈，即使在持续交换战俘和牺牲将士的遗体方面取得进展，但是两国未能就停火和安排双方领导人会面达成共识。一直以来，中共在俄乌战争扮演的角色持续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学者莫蒂尔在国会山庄撰文指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月初会见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时候，表示无法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失败。其实他没有说真说话，共产中国要的不是俄罗斯战胜，而是继续耗在战场上不断的失血削弱。莫尔蒂指出，王毅代表的是一个拥有庞大宣传机构的极权国家，这种机构和这类国家亦都倾向于操纵而不讲老实话。王毅把口讲担心的对象是美国，但是事实上他真正担心的是俄罗斯。莫蒂尔提醒，要由中共的安全利益角度考虑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三种可能的结果。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普京可能会开始展现实力，挑战他宣誓的和中国的无上限友谊，中共可能会改变语气。第三种结果是一场血腥但是无法击败俄罗斯的战争。莫蒂尔认为，这种局面显然才是共产中国最追捧的选择。 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将会受到谴责，但是仍然作为北京的附庸存在，而且除了向他的中国领主卑躬屈膝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共完美契合。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近日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指出，王毅在欧洲公开表态的背后是为了向俄罗斯表达忠诚。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今年五月中共外交部一位处级官员和上级有矛盾，半途到俄罗斯仲携带了大量高度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中共应付俄乌战争失败之后的预备方案。他进一步指出，这件事引发中共高层极端战略恐慌，因为俄罗斯是台海战争的重要战略中心和能源后勤基地。王毅此举目的是公开安抚俄方，重新支持。无几耐之后，俄方就遣返了中共叛徒的外交官。袁鸿兵教授仲指出，习近平暗中策划的这场心理战的背后，目的是掩饰他更大的末日疯狂战略，就是为了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袁鸿兵强调，习近平判断军官是否绝对忠诚有两个核心标准，一是否同意他的台海决战大战略，二是否同意和支持他发动台海战争和同美国决一胜负的基本大战略。袁鸿兵透露，习近平上台13年来已经清洗大约70万中共党政军高级官员，单是将军就超过100人。袁鸿兵指出，习近平坚信在台湾海峡和美国展开决战，不单只能够解决他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更加能够为中共暴政立下不朽功劳，一举令美国沦为二流地区性国家。这种东升西降的战略野心是他内心的兴奋点，而不是哈佛大学教授所推测的攻打西伯利亚。袁鸿兵最后总结，目前人类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大集权专政政治体中共暴政，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是一场全面的认知战。他呼吁所有智库、学者和政治家将思考重心放在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个邪恶的中共暴政，而不是期待他自行瓦解。中共经济萧条肉眼可见，上海亦都爆出财政黑洞。6月下旬，上海传出消息，市里面某官员说郊区公务员工资紧张，市区各区帮郊区，徐汇帮奉贤，长宁帮青浦，闵行帮松江。以前上海国内生产总值 GDP 排第二的松江，而家成为倒数第二。松江的大企业迁移到东南亚的已经有 80%， 一下子失业接近6万人。而上海当局就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相反竟然再次抛出光鲜的 GDP 数字。7月25号，上海市统计局发表报告，说上半年全市 GDP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1%，但是上半年上海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只是得 0.2%， 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13.5%， 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低于 GDP 的增长。关于上海财政黑洞的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上海律师戴佩青日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上海财政都已经困难，连最有钱的浦东区都不够钱，咁同消费习惯有关，亦都同失业有关。好多人离开咗上海，无论系高科技人员，亦或系底层嘅打工仔。财政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奉贤区就有25亿嘅财政短缺，松江区旧年嘅赤字就高达157亿。咁讲明松江区严重依赖市级财政输血。松江区曾经系上海第一工业区，松江区嘅衰落被认为系代表上海制造业嘅衰落。上海经济衰退体现喺社会嘅各方面，工厂倒闭同外资撤离直接影响咗租赁市场、家政行业同埋电工以及快递呢啲行业。 戴佩清分析话，疫情以嚟，特别系上海封城之后，大量有钱人移民，资产外流，但系其实咁同疫情冇关系。将疫情撇开，人哋真系睇透啦。而家又系贸易制裁，又系各种各样嘅商店厂房关闭，厂都搬走咗，搬到去东南亚。共产党真系太可怕，无孔不入，根本就唔按照游戏规则。24号 ，A 股上证指数重登3600点，但系股民就感受唔到牛市带嚟嘅红利，都只系感叹话，只系赚指数唔赚钱。吴东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刚认为，呢一轮反弹并未形成交易嘅主线，而系呈现电风扇式嘅轮动特征。大陆知名财经自媒体人吴晓波26号透露，好多投资者表示自己并未食到肉，更有人感叹喺3400买，喺3600蚀，仲有人话自己系身在牛之不知牛，更有人用牛灾嚟形容自己逆势下跌嘅账户。不单止系上海，据彭博社根据中共财务部星期五公布嘅数据计算出，1月至到6月，中国广义财政赤字达到525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扩大45%。中国上半年嘅预算赤字创下纪录新高。社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嘅经济持续恶化已经引发连锁反应，民怨大，社会乱象重生，中国社会已经到咗临界点。中国北方省市连日落暴雨，陆续扬出灾情。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水利部27号表示，受连日暴雨影响，27号下午3点，中国北方7条河川出现有观察纪录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其他多条河川水位亦都持续上涨。官方已经就这个情况连续发出山洪地质灾害的橙色警告。北京密云区出现暴雨山洪，山洪激流冲入村庄，有桥梁道路被冲毁，有村民屋企被浸，被迫半夜跳窗逃生。位于北京郊区的密云水库更加出现每秒6550立方米的入水量，创下1960年启用以来的最高纪录。该水库已经在27号下午3点开始泄洪。不少北京市民认为，今次是密云水库自从1960年建成以来少见的几次泄洪之一。截至27号下午5点半，北京4区发出暴雨红色警告，6区发出暴雨橙色警告，而北京全市就发出暴雨黄色警告。河北省是今次落雨的主要受灾区。阜平县25至到26号连续2日持续落特大暴雨，创下该县单日雨量历史新高，其中西庄观测站更出现了532毫米的惊人雨量。截至26号6点为止，阜平县已经有2人丧生、2人失踪、46000人受灾。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易县以及2023年出现严重洪灾的涿州市，这几日亦都连续落暴雨，其中易县截至25号上午8点为止，单日的雨量就高达超过440毫米，不单止创历史新高，仲直逼以往全年的雨量。保定市、承德市亦都因为豪雨导致几百座发射站受损，其中保定市目前仍然有接近1/3的受损发射站仲未修复。另外，河北省境内有3条高速公路因为豪雨封闭了部分路段。山西省天津县一部客货车当日上午被大水淹没，车上12人全部失踪，而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据大陆媒体消息，7月26号下午山西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部重型拖斗车和一部小型客货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严重受损，车上6人经抢救无效离世，还有8人受伤，官方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